牧师你好，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神人恶性，他是不是在道成肉身以后他才取得这个神人恶性的这个本质？
是的。
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在道成肉身以前他就只有他的这个神性，他没有取得这个人性？
没有。
那么在旧约里面那些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的这个显现，我们要如何解释呢？他是不是取得一个人性的身体然后来到世界上？
他不是道成肉身取得人性，他可以取人的样式，走路吃饭，在亚伯兰的家里面呢吃肉吃饼，总之那个呢不是道成肉身神人二性一位格，是个显现。我们只能讲到这里究竟那些的人子的显现是不是神人二性完全奥秘的联合呢？圣经没有讲，总之就跟道成肉身不一样就是了。
关于讲义第71页那里讲到良性的必须性，
是
那我的问题是，神是否不必须是神人二性才能够拯救人呢？
请再讲一次，
神是否不必须非得用这种方式才能够拯救人呢？
请参考约翰穆里的书再次救赎奇恩第一部分第一章救赎的必须性，再次救赎奇恩很重要一本书。网上有没有再次救赎奇恩？网上有没有书可以买得到，很好。偶尔广大的中国基督徒不侵犯版权，真是奇妙，奇异恩典。偶尔不侵犯版权。OK， 再次救赎奇恩第一章就讲这个问题，就是神是不是必须要救赎？你就把问题问到底好了，神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救赎或者不救赎？他那里提到两个可能，一个就是 hypothetical， 一个是就是说理论上上帝可以差遣天使来救他要救的人，理论上。那这个是说明神有这个主权，他有绝对的主权。那第二个理论叫做 consequential necessity， 第一个就是 hypothetical necessity， 第一个是理论上的必须性，就是他可以不这样做。但是呢 consequential， 他既然计划了，所以就必须是用流血代罪的方法来救赎。这个必须是指他具体的在永恒里计划了，我们就不能再问上去，那他是不是可以用第二号计划呢？那原则上他用哪一号的计划都可以，但那个就没得回答了。但是具体上他只用了第一号，没有第二号的计划的。从我们下面看到上面，就神永恒所预定好的计划，那个地方就是神学问题的最安全的最高安息处，你再上去就不能再探讨了，除非神就告诉我们不然就没有不能探讨了。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就是那些他没有启示的事是属于他的，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那些他有启示的，他既然启示了第一号计划，所以是必须的， by definition necessary， 定义上就是必须，因为他预定了。你要继续吗？
还是关于神人二性的问题，
是
就是基督他那个无罪的身体人性
是
会自然死亡吗？不是被定死的那种，就是自然死亡。
OK， 会自然死亡吗？圣经没有说，但是应该是可以自然死亡那种的身体。复活之后就不一样了，圣经说明嘛，复活之后那个是不朽坏的身体，就不会再死的。所以你可以推论说道成肉身的身体是会死亡的，你可以说基督的死是自然的死啊。所谓自然的话，他断气嘛当然是被钉死的挂死的，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死啊，他的死的效用是超自然的，但那个死的经过是一个自然的流血断气死的，是个真正的有血肉的人的身体的断气。
牧师，你说基督的死会自然的死，但是他没有罪啊。
没有罪。
对，因为他没有罪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是。
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吃他不会死。 因为他没有罪啊。
亚当只要没有罪，不会死。
对，因为他没有罪啊。
对。
所以耶稣基督如果没有罪，
嗯，
他应该不会死。
没有错，耶稣基督既然没有罪，他就不会死。但是他来是要担当我们的罪孽的，所以他就成为一个会死的人，也的确担当着罪孽死了。
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没有担当人的罪，如果他是没有去上十字架，
okay， 如果他没有钉十字架，对不对？那个问题没得讨论，因为他的确上了十字架。
他不会死，我说他如果一直活就活就不会死，因为他没有罪。Yeah，
圣经没有提的可能性就不能讨论了，我们只能说的确的担当我们的罪孽。做一个能朽坏的人，这样死了。那假如他不需要当我们罪孽呢 ？I don't know， 圣经没有讲，就不能讨论了。那个不是上帝具体所预定的计划的一部分，就没得讨论的。除非上帝有说明。那他复活之后那个可以讨论，那是不朽坏的、强壮的、荣耀的啊、等等。复活之前的没得讨论的，就是说，假如他不上十字架，这个。这个猜测没得讨论。
我认为他如果他取得人性的话，也是有可能死。但是他如果不是担当十字架，他不会死，因为他没有罪。
嗯，你再说一次。
他取得人性之后，就是他有死的可能性，但是他不会死，因为他没有罪。他后来被钉十字架会死，是因为担当人的罪。
那请问什么叫有人呢？啊？不会死的人是什么？
不是可能性，就是说，就是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你吃叶子必定死，但是他如果不吃，他不会死。
那个是亚当在行为之约之前的情况，假如他顺服就不会死。但耶稣不是担当行为之约犯罪之前的人的罪，他是担当行为之约失败之后的人罪人的罪。他具体上不是来做行为之约没有失败之前的事情啊，他具体来做的是担当亚当犯了罪之后的整个。人类都堕落的那些选民的罪啊，你有神学家这样说吗？
没有，这是我的看法。
呀，我不知道有什么历史上的教会是这样讲的，可能有，我不知道。
没问题了。
哎，牧师你好，我们知道我们祷告跟敬拜的对象是神人耶稣基督。
是的。
啊，所以这个。对象啊，这个有神性有人性的这个对象，是不是永远长存的吗？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只敬拜神性的基督。
不是的，在将来新天新地，仍然是羔羊坐在宝座上，羔羊的婚宴是神人二性一基督。
OK，
他的人性跟我们将来人性一样，都是有复活的身体的。到了新天新地，耶稣圣经没有说他放下他的人性，他只是把国度交给父而已，没有说人性就没有了。Yeah， 当然到时候我们是一种最荣耀的敬拜爱戴赞美等等啊，还是神人而行，怎么样的一种人性就不可能想象了，不朽坏啊，强壮荣耀等等。
牧师你好，我的问题是神人二性是个奥秘，我们都很清楚神的一个位置，
我们都很清楚是奥秘，
不是我们清楚它是奥秘，对，
我们很清楚它是一个奥秘。
神人基督一位格是奥秘，
是
我们也承认，
是
好，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用道成肉身成为人。我们知道这个位格是从圣子的第二个位格而来，刚才是这么讲的吗？
是的，
是的。这样跟圣子，这样跟前面的这个结论会不会产生一种矛盾？因为我们都
哪一个结论？
因为我们都讲了一位格是个奥秘，但是我们现在又确定说道成肉身成为人，所以说这个位格从圣子的，
对不起，成为神人，
成为神人，这样的会不会产生矛盾？
什么跟什么矛盾？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基督一位格
是一
个奥秘，对吗？然后现在我们又讲了道成肉身成为人，所以说这个位格是从道成肉身成为神人而来的，就是起了道成肉身请的圣子的这个位格。
你的意思是说道成肉身的圣子就多加了个人性了？你要是处理那方面的问题吗？还是哪一方面？
我都OK， 因为我们知道一位格是个奥秘，对吗？ 一位格是个奥秘，
都是奥秘，不过一位格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奥秘是一位格怎么可能有两性，一位格就是圣子是圣子，圣父是圣父，圣灵是圣灵。你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位格怎么可能有两性放在一起？
啊，不是的，
不是的。OK，
因为我们最后你不是讲说我们神人基督的位格是从圣子，是从道成肉身而来。
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位格是从圣子那边来的，不是道成肉身，
是从圣子那边来的，
是从罗格斯圣子永存的第二位格来的。不过那个位格现在取了人性，那个位格还是位格，还是第二位格，与圣父同创造天地同掌管天地的圣子取了人性。
但是我们最后为什么又讲了一个位格又是一个奥秘呢？
两性一位格是奥秘，
两性一位格是个奥秘。
我没有说一个位格是奥秘，
两性一位格是奥秘啊！我就是在这点不明白。然后我们讲你刚才的解释又讲了圣子那个位格对吗，然后两性一位格
是
又是奥秘，所以在这个方面我
可能我前面一句话很长你就听了最后的那一段。比方说我说在圣餐里喂养你的是两性一位格耶稣基督，那是奥秘。为什么奥秘呢？因为耶稣明明在天上嘛，人性方面，那为什么我们会说神人二性一位格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喂养我们呢？那是奥秘咯。我大概没有想要表达一位格这个奥秘啊，当然是奥秘，但是我们这里要讲的是这个一个位格取了人性，所以现在这个位格是两性的了。道成肉身之前不是两性，现在是两性，直到永远。也抓到这么多就够了，哪些是奥秘，哪些不是奥秘不重要，都是奥秘。
如果我们用耶稣基督，他只是用人的位格，这样的，这样就产生更多的问题，对吗？
很大问题，你不能说耶稣基督人的位格的。所以早期教会花这么多时间用人性那个字 nature 那个字，就是避免说耶稣基督人这个位格。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就是用基督的位格，
是
圣子的位格，
是不能说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位格。
谢谢牧师。
这个是天主教基督教都公认的一个大公教会的立场。来，然后再来，行。
牧师你好，有些书有些说法说神无限的神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身体里，怎么样理解？
没有错啊，这个是整个道成肉身的一部分。用无限的神把他自己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身体和灵魂里。
为什么说他把自己局限了呢？他的神性没有局限呀。
他是 OK， 明白了。 OK， 明白你的问题了。
还有经文说因为虽然是除了从天上降下来依旧在天的人子，
对对，三章十三节啊，约翰福音啊，是这个局限的意思是说他道成肉身成为神人二性的一基督。那从人性来看，基督的确是局限在他这个身体跟灵魂里面，当然他同时是那个无限的神。这个局限呢是他主权的局限，他从来就没停止过是那个无所不在的神的。
他局限了什么？
OK， 他局限自己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一个神人耶稣基督，在拿撒勒，在加利利，你不会看到一百个耶稣到处跑吗？这一个吗？对不对？所以他就局限在一个有只有一个有人性的神人。
但事实上他是没有受到局限呀。
问身为第二个位格他没有受到局限，但是他的确居尊迁就谦卑来，圣经说他取了奴仆的样式吗？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局限咯，谦卑了。你不喜欢局限就用谦卑了，那也是圣经的道理哦，圣经讲的是不是
啊？你的意思是说把自己局限这个词可以替换成谦卑来理解？
哦，可以可以，
那就没有
同义词呀。
牧师，您说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取了人堕落人类堕落之后的人性， 对吗？
却没有罪。
啊，却没有罪。那么这个堕落之后的人性到底是，指的是这个人性的软弱到底是什么？
我想最具体的是，耶稣基督面对的试探是真的试探，不是作秀。神学上最争论的一点就是这里，耶稣面对的试探是真的，那个是有罪的人的那种的脆弱的情况。
那么这一个人性的软弱是在人犯罪之后才有的？
对，
亚当他在没有犯罪之前他有人性的软弱吗？
没有这种软弱。亚当犯罪 OK， 很好的问题，因为你可能听过一些的理论呢，是比较像阿古斯丁，不太像加尔文的，就是到亚当犯罪这些也可能犯罪咯。好，标准的改革中的立场，加尔文的立场是上帝造亚当时候是圣洁公义的，不光光是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50-50，不是的，是正面的圣洁公义有知识的。但这个圣洁公义事实呢是可以失去的，他犯罪了就失去了。所以亚当被造不是中立的，你说他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那个是一个阿古斯丁表达的方式。但圣经表达的，特别是从以弗所书4:24看回去创世纪第一章，圣洁公义之时是正面的，它有一些积极的正面的属性，圣洁公义之时。
可是耶稣没有犯罪，他为什么会有人性的软弱？
因为他要认同我们的软弱。而你可以问耶稣没有犯罪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同样的道理，同一块东西，他认同我们的软弱，他承担我们的罪孽，但是他还没有死之前他就在这个软弱的，可以这样说吗，这个软弱的城市那里在滚，跟我们一起滚不好听哈，就是说他就在跟我们一起有某一种程度的挣扎。
这个软弱就是说我们人会面对试探，
对，
会挣扎，然后我们人也会有忧伤这些东西。
是，亚当犯罪就没有忧伤。
谢谢。
Yeah, 有没有可能他会疲倦呢？圣经没有说就不知道了啊。
林牧师啊，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是否这么的说，就是耶稣基督依然在父的右边掌管万有，但他是透过他的灵、他的话，亲自的喂养我们。
亲自的喂养我们，是的，耶稣是不是亲自喂养我们的？
但他是在天上的。
从人性来说，他是在天上的
啊，是。所以啊，人性并不是无所不在的。
哦，耶稣的人性不是无所不在的，这个恰恰就是路德跟加尔文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是透过他的圣灵与他的道亲自的喂养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奥秘的联合。
是一个属灵的奥秘，是一个圣礼的奥秘。我们与他联合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奥秘的联合是。
林牧师可以不可以因为他们刚才提出就是软弱、局限啊这些。可否可以这么说，就是比较好的来表达，就是你刚才所要表达的是 accommodation 啊，就是 accommodation， condescension 和 accommodation，
对，他谦卑，他屈尊，
辅救，是不是？
辅救我们，对呀、啊，
yeah.
就是这个意思。
Yeah. 这样当我们用这些词汇的时候，就会避免他们心里的一些的困扰、困惑啊，像因为有时候基督徒听到软弱。听到局限的时候他们会反弹呢，
因为软弱这个词呢在福音派基尔派的华人教会差不多已经成为罪的同义词，那个只是不必的，但是事实上已经是如此了，所以我们这种改革中老是要避免用软弱这个词。
所以刚才你用的 condescension 还有 accommodation 辅救屈尊谦卑降卑这些是比较
好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所谓限制啊、软弱啊的意思啊。软弱是伯克夫用的 infirmity 啊。
Okay.
Yeah. Okay. 我是照书读的软弱这个字出来。
好。
Yeah. 两次 infirmity and weakness。是有些字呢，在基督论呢是造成很大的争辩，特别是被造，基督的人性是被造的，可能需要避免。用这个词，不然的话中国大陆的教会呢就不断的会在改革中家庭里面兴风作浪、挑拨离间，在唐崇荣牧师跟我之间、yeah.
老师您好，请问一个问题，是基督取了人的形象是在救赎的历史上而言吗？ 那么在永恒里，我们说圣子是圣父圣子都是灵，那么当这个时候
圣子圣父圣子都是、
啊、是就是他们是灵嘛，
他们是
灵
灵
灵、
okay.
啊灵啊、
yeah.
那当在永恒的时候，圣子和圣父之间的交通的时候，他还需要有这个人的形象吗？还是就不
圣子跟圣父交通不需要人
啊，
人性不需要，
不需要人的这个形象，就是人性。所以他取了这个人性坐在父右边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因为我们人就是针对我们人的一个理解是什么来说的吗？
是他是这个是他整个救赎计划的最后一部分，差不多最后。
嗯，
整个救赎计划就是前面有旧约的预表预言，然后有道成肉身，基督无罪的一生，死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再来，一直到再来，这大段就是神三一真神计划好的救赎计划。所以他以神人二性坐在父神的右边，是为了要继续完成这个救赎计划。不是说圣子圣父之间的沟通交通必须要有人性，这个人性是他为了救赎计划而取的。都是跟救赎计划有关。所以耶稣基督升天也是为我们的救赎。你说怎么为我们呢？就是他既然死了复活了，他升天了，就是去父神那边，父神说 Well done， 做得好，宣告你是我的儿子，万王之王，万民之民之上的民。坐在父神的右边，他现在代表我们做主宰掌权啊，也预告魔鬼一定被击败，所以他都是跟我们的救赎有关的。坐在父神的右边跟我们救赎都有关的，可以继续的。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是为了这个救赎他才要，但事实上他是不需要的，就是
从他身为神来看他是不需要的。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基督复活之后他荣耀的身体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那个复活的时候他在门徒中显现的时候，
是
当时候因为门徒怕犹太人，所以就关门。但是从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显现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说叩门然后开门走进去，也没有讲他穿墙而过。那这时候他的这个身体荣耀的身体，跟以后我们被复活的那个荣耀的身体有什么区别？
圣经讲相同多过区别，怎么说呢？请听整个的保罗圣经神学，很大的一段讲这个的。那我们要理解几段经文，一个是他成为以穗之人的初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什么意思？末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是什么意思？那我就解释一点点好。这个初熟的果子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身体呢，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将来要复活的，所有那个复活身体的那个复活大丰收的第一个回合。耶稣基督从死里身体复活，是属于信徒复活的，所以叫初熟的果子，这个字是个意思啊。是代表我们将来的复活，是预告，是保证，根本就是我们将来复活的一部分。不过早了很多年，初熟的果子是这个意思。OK， 所以相同的比较多，不同的话，圣经好像很早讲。
因为在我想啊，主他是那个全那个啊完全的。主，那么他的身体他是造物主嘛？
是，
我们是被造的嘛？
是的。
所以我们被造的这个复活的身体跟创造主的那个复活的身体
有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他的身体跟灵魂呢、是跟罗格斯跟圣子，就是他的神经分不开的，所以就不能够割开来讨论他的身体跟我们身体有什么不同。他的身体灵魂 一直就黏住他的神性，就自从道成肉身。所以当然不同，因为那是那个位格里的神性的身体层面，本质上就不一样的。但是你说你再分开来讲，他会不会流汗啊，会不会吃饭等等，那很多都相同跟我们，但是就是因为是跟罗格斯分不开，所以就是不同。那怎么样不同就没得讲了。你到了天堂我们都知道了啊，去摸一摸看看看，比较一下啊呀，圣经没有讲的就不知道。
牧师你好，这是一个要澄清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这个新人就是亚当有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他犯罪以后就失掉了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有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还是他跟亚当一样没有？
有啊，他有。
他有，那么我们之后有，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才得回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是。
所以就是说他这样子，就是说亚当失掉这个真理和仁义的圣洁，是不是他的软弱呢？
他的罪的后果。
哦，所以不是他的软弱的一部分啊，是不是这么可以这么解
？OK，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是不是上帝造亚当本身就有一点软弱的，会失去那个真圣洁公义的？
不是，我是说他失去的这个真理的仁义的圣洁算不算是他软弱的一部分？
不是，他是就变成罪人的玷污了、堕落了、败坏了。
Okay.
所以就失去了圣洁公义跟真知识，就是败坏、堕落、邪恶。不圣洁是邪恶了，不公义就是也邪恶呢。
Okay.
没有真知识就是抵挡真知识等等，是一个正面的负面， you know, 是真正的是一些的邪恶。前面是真正的正面的圣洁。
牧师你好，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献他的身体为我们赎罪。在希伯来书是说他进入这至高圣所，
是
给我的问题是耶稣死在十字架是说他的这个死是进入这个圣所里面替我们赎罪。圣所是指什么？
人那里 The presence of God，当然就是指地上的圣殿会幕的那个真的实体，地上的是都是 copy， 都是影子。
所以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真的在神的面前，就是圣所替我们的事，
替我们赎罪，是真的在神的面前替我们赎罪，献上他自己，不光是在哥哥他上
OK
身上，
这距离上在地上就是我们能够看见的。
对，
不过这个是不光光在这个世上两千年前，是在神的面前圣所那边
是真正的救了我们
真正最重要就是那个在
最重要的是那个在天上在神面前真的救了所有他要救的人了，不光是给你一张支票回去好好的布道会绝志，不是的，真的救了我们
我说有时候我们只是看耶稣在这个十字架时，我们没有看beyond
对对对，我们没有看到天上那个真实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挽回祭也是在讲天上的事耶稣基督在天上除去把平息父神的愤怒，真正救了他要救的人
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他是神的羔羊所以他是治理一切，为我们治理一切，管家一切，治理一切。
是
就是说现在的历史和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掌管，然后他也是 execute the plans of God，
他也不断的执行神的计划。是，
给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他说。凡靠他进入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存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是的，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他不是治理吗为什么还需要替我们祈求呢？
为什么就不知道神之喜悦这样做你可以这样说，他不断替我们祈求呢，你可以说是他不断的使用他 他死跟复活的功劳来应用在我们的软弱的跟罪的上面。他不说哎呀父神啊，我不知道怎么办的，那个人又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说耶稣基督已经胜过罪，已经负了父亲一切，他现在把他这个这个救赎的功劳不断的施行给我们，不断在地上圣灵施行，而天上也是在父面前施行。
这个祈求不是好像我们所说的祈求，每次我们有需要我们要祈求吗？
是啊，我们是有需要啊，所以耶稣不断的就给我们咯，不是说耶稣不求的父就不给，那个因素没有。
所以这个祈求是具体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好像现在我们有需要，有软弱或者有罪这些东西，是否我们这些的需要都是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祈求的那个
但是耶稣的祈求父一定答应的，
对
对不对？耶稣完全按照父的旨意求。那我先用个非常粗的非位格的方法来解释好吗？耶稣基督在父圣子在圣父那里有很多 vouchers， 中文怎么说？怎么 voucher 怎么翻译？会卷 ，OK， 所以他不断的给付那些会卷。我们犯罪，他不断的给我们圣灵，给我们赦免，给我们力量胜过罪，或者 line of credit 信用，每次耶稣刷卡每次我们犯罪，每次我们需要他给我们刷卡，上帝说刷得好，刷得好，耶稣不能刷，是吧？父说是啊，那个是你所买赎的。昨天我们唱那首诗歌有一句话的，他在十字架上有五个伤痕，很强而有力的为我祷告，约翰威斯里的弟弟Charles 写的我们加尔文主义者可以欣赏一些查理斯威斯里的圣诗的，虽然他写了很多反加尔文主义的诗歌，不过一般都不在圣诗里面是啊 Five bleeding wounds received on Calvary they strongly plead for me， 求什么？ Forgive me， forgive 那个 ransom sinner， nor let that forgive they cryOh, forgive, nor let that ransom sinner die. 不要让那个已经买赎的罪人灭亡。耶稣不断的施行他宝血的功效。这是我的理解，个人的理解，有限的理解。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当他是讲到当耶稣死的时候，在十字架死的时候，那个圣殿的幔子不是裂开了吗？
是。
然后他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圣所enter into the holy presence.
Yes, 是的。
问题是这个是怎么解释的是个什么？
在地上的幔子裂开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能够进入到天上那个圣殿的至圣所，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直接的到神父神那里。不是说我们可以去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面去看看不是神面前。
再问一个问题老师我们说人犯罪得罪了神，但是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好像只是得罪父神而已，那是不是也得罪了基督？基督为我们就使我们就平息了父神的这个怒气。
当然我们是得罪圣父圣子圣灵的，但是那位救赎我们的是圣子，圣子是向圣父，在圣父面前平息他的愤怒，这是圣父圣子圣灵分工来做。我们犯罪当然得罪圣父圣子圣灵，那个不分的。
所以圣子在这个救赎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也是说他也平息了自己的怒气？
我想这个圣经没有讲，那只能说他的角色是平息父神的怒气，挽回祭是这个意思，甚至没有说平息他自己的怒气。不是有讲的是他延迟审判，对不对？他来这次不是审判的，以后就是了，还是有怒气的，不过等到最后。是
牧师在七十七面关于位格的那个定义，我有讲的一句我不是很明白，说位格不是那个本性的必须部分，那一个位格是 那一个本性的终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OK， 你再讲一次，位格不是什么？
就是在位格的倒数第四个 ，personality is not an essential， 那一个下面的部分。
最好的答案是，不要理睬他。我可以回答，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用了希腊哲学的观念来讲的一些的话，你不理他没有问题的。他的意思就是说，personality 一个活的，当然都不仅仅是人性那个本质咯，因为那个本质发挥出来是一个真的一个位格嘛，所以有人性的一定是一个人，有神性的就是神。所以那个位格呢，是那个终点，这个是我没有读过这些希腊哲学的很粗略的理解。
当我们讲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人的本质和他的位格分开呢？
事实上是分不开的。
那如果分不开的话，为什么我们说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却把人的那一个本质和他的位格是分开的了呢？
因为我们不要说耶稣是两个位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那我们说不要说耶稣是有两个位格、
啊、
是我们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理论，还是说
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是一位吗？你不能把耶稣说成两个。很明显的经文就耶稣基督，一天到晚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是一位啊。
嗯，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
嗯、
那他那一个时候他的神性是没有受苦的，而且他的神性也是没有死的、
嗯、
那那一个时候他的神性有没有做工？他在做什么？
其实耶稣的神性不断的在做工，不断的在荫蔽他的人性。
也就是、
那做什么功我不知道，等到他死断气那一秒钟。
嗯，还有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差别就是他没有犯罪，我们有犯罪。那一个犯罪与不犯罪是由他的本性决定，还是由他的位格决定？
嗯，他没有，他不会犯罪是指他的人性，神性当然不会犯罪，那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在讨论耶稣不会犯罪，是在讨论他人性那个层面，是因为他的本质还是位格？我说，我想都不是，都是神预定的。神就预定圣子娶一个没有罪的人性。因为用本质这个字很麻烦，那你说耶稣的人性的本质跟我们的本质有没有分别呢？那就一大堆的讨论，就不必要的。位格，那位格是整个嘛？那你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圣子的位格取了人性，圣子位格遮盖了人性，所以取了的人性是不会犯罪的。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假如我没有错，这个也不太离开加尔文的说法太远，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谢谢牧师。
牧师啊，加尔文说啊，耶稣基督在他到未道成肉身前，在他受死的时候啊，三天在坟墓的时候，他身为圣子啊，他是从来没有停止工作，他是不断的，就是因为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还有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他是托住万有的，
是是是，
所以是万有是靠他而立，
是
靠他托住的，
所以连他断气的秒钟你还是托住万有的、
啊、所以啊，虽然他受死，但不是说这个的世界就瓦解了，他还是托住万有的那位的圣子，
是身为圣子的不断是万有的主，托住掌管万有，每秒钟都在托住万有。
啊，牧师，我们昨天说到这个上帝的救赎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也是出于上帝的慈爱怜悯。
是。
那么我就想问，进一步来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上帝的救赎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改革宗家庭里面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叫做堕落前主义，就是说神的初衷就是将来要让选民得救，不选民沉沦来荣耀他，这是一种的说法。第二种说法叫做堕落后主义，神的初衷就是要呼召他的选民与他亲近交通团契，也就是爱、okay? 一个是荣耀，一个是爱，两种说法。那个只要你再问下去，堕落前堕落后是在讲什么的， 可以下午下一次问题解答啊。下面呢，我们还有三分钟可以快快奔跑下去。啊，我们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上午的学习，求主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知道哪些是要过滤保留，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来分辨。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